请诸位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24页，我们今天从24页论文第6行开始讲起。请看论文。又为凡夫所见者，是其出色，所以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故说为应身。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真如的用大，真如的体大相大我们都介绍过了，但真如显现它的用大，那当然要以这个身子来示现。所以佛能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令其解脱。所以真如的用大就是指佛能示现无量的应化身以及报身，乃至于十法界的一切身形，我们六凡法界的种种身形来帮助众生。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佛为凡夫或者是二圣以应化身示现，那如果是为三贤位菩萨或者是入地菩萨，那佛以这个报身示现报身来为其说法。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佛以凡夫示现应化身的相，他以什么相来示现教化众生，教化这个凡夫众生啊。所以你看这个论文接着说明，又为凡夫所见者是为出色啊。所以我们凡夫所见的这个应化身呢是出色啊。这个出色是指什么呢？是指随着我们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而不是真正佛他的圆满的那个报身，跟那个报身相似的那种应化身。所以佛陀示现在我们人间，如果是美国人学佛，他就示现鼻子高高的，眼睛蓝蓝的啊。如果是现在星云大师在南非成立道场，他那里也在广度那个南非的那个非洲的黑人，那佛陀示现教化黑人，那当然要示现黑人，对不对？头发要剪剪的黑人啊，那必然是这样子，才有一种亲切感。那我们在我们人间六道众生的人，那当然是个出色，你再庄严也是很出的。所以曾经有个公案，这佛带着那个烂头到天上看那个天尼啊，那个烂头他的太太非常漂亮，孙陀罗烂头啊，他的太太名叫孙陀罗，非常的庄严。看了以后啊，那孙陀罗啊是我们人间的大美女啊。然后佛就问烂头说，你的太太跟猴子比起来怎么样？他说，那怎么能够比呢？猴子怎么可以跟我太太比呢？他说，那你太太跟天人天女比怎么样？诶，那真的就像猴子跟我太太比一样差不多。你看看，所以啊，那个佛在天人那个视线的那个庄严相，跟我们人间看到的那应化身的相是差很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看的佛像都是连圆圆的， 有点肚子，对不对？胖胖的，那个日本人的佛像都长两个胡子的，哎，对不对？像人丹这样翘两个胡子的，那个泰国的佛像跟西兰的佛像都像三角腰的，很有力量，像个武士一样的，所以视线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凡夫所见者视为出色，顺着我们人间啊的这种我们的执着而视线的。同时呢，虽以六道各见不同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所见的佛像也都未必完全一样的。所以种种异类非色肉相，故说为应身啊。那佛陀在六道视线呢，教化众生，并不是所视线的都是非常的慈祥庄严的，乃至于有时为了教化那种刚强难化的众生，佛陀视线那个愤怒金刚啊，你看那个密宗里面的佛像，有的是三头六臂的啊，那都是什么？在我们六道，随着六道各见不同，有的是张牙咧嘴的，叫人家觉得非常的恐怖。你看，像我常常说，像大悲咒里面的那个84位观音菩萨所化现的这个护法金刚，里面的像都不一样。有人为了让大家容易背，所以把它画成了图案。你看到那里面的图案个个不一样，有的是瘦肉像，看起来非常的慈祥和蔼啊，然后有的看起来是非常的恐怖愤怒像的。所以看众生能够用什么方法得度，佛有这种妙观察智，他能够知道应以怎么样的身形来视线教化了。所以啊，故说为应身。为什么是应身呢？应众生的机而视线的身。所以那个以前有人问净空老法师，他说这个阿弥陀佛32相，那转轮圣王也有32相，那魔王也会视线32相，魔也会视线啊，人也会装啊，呵呵，演电影也演得蛮像的啊。那如果我们往生的时候啊，那到底阿弥陀佛会以什么样来接引呢？啊，会不会我们会上当呢？净空老法师就回答，你在家里每天膜拜的，每天供养的啊，阿弥陀佛就现那一尊，对你印象最深刻啊。所以啊，如果是依照这样的论点，那我们啊最好是买金色的，金色的阿弥陀佛来供养啊，他视线的阿弥陀佛身金色嘛，那总是比较合乎经典所讲的嘛。如果你家供的是大理石，那倒是一个大理石的佛像来了，对不对？这个怎么会阿弥陀佛怎么是大理石的颜色呢？不是怪怪的，不是变琉璃光了吗？对不对？哈，是啊。所以就是以你心里想的那个阿弥陀在你心目中最清晰的那个颜色啊，那个形象来接引你。所以我们显佛像，人家显一个自己非常欢喜，一看就欢喜，很容易记起来，随时可以记起来，那是最理想的。但是还是以显它的正统色是比较好，这是因为佛像身都是金色的。但如果依据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这个道理，有的人供白色的瓷器的，到时候阿弥陀佛现那个白色的，那真的是会令人家觉得，刚北写的金好像读的是金黄色的，怎么是白色的阿弥陀佛来了嘛？对不对？啊，是吧？ 所以这个印身就是指这个意思。印你的基，印以何身得度，既现何身来教化你的，所以故说为印身。所以这个印身呢是出世，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的啊。啊，这个是佛世间印化身在凡夫所现的相啊。那我们接着来介绍，如果对于三贤位菩萨或者是入地菩萨所现的相又是怎么样，我们前面只是讲到佛世间印化身或者是报身来教化这凡夫二圣乃至于三贤十地的菩萨，现在我们就介绍佛世间报身来教化三贤十地菩萨的相，他的报身相。我们请继续看经文。复次，初花翼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以分歧，唯一心现，不理真如。然此菩萨优自分别，以未入法身未故，若得尽心所见为妙，其用转胜，乃至菩萨地境见之究竟。啊，这个是为三贤十地菩萨所示现的报身相啊。所以接着佛又告诉大慧菩萨说：“复次，而且啊，佛为这个初花翼菩萨等，这个初花翼菩萨就是指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贤位的菩萨，这三贤位菩萨所见者，因为他已经是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所以这个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什么呢？他已经少分而见真如，悟真如，所以这三贤位菩萨呢，他所证的是相似相似位的，那入地菩萨就是分正位的，所以他少分而见真如。那少分而见真如，那少分见真如，真如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再重复的来复习一下，但是我不再详细解说了。我们请翻开21页，那个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三个字，真如无有真见，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长弘，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啊。那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啊，那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视之义故，自信清净心义故，常若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也名如来法身。所以三贤位菩萨能够相似于这样的境界，所以少分而见，他能够有这样的相应量，但不是还完全证入，有这样的相应量。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相应量，所以他能够见到佛的报身。但是他见到佛的报身并不是看到全体最极圆满的报身，所以少分而见啊，看得到佛的报身，但佛的整个依报世界，那个庄严的依报世界啊，那个众菩萨围绕，天人围绕啊，这些殊胜的境界尚不得见了。所以能够以少分而见啊，见到这个佛的相好光明啊，无量无边啊。啊，同时因为他深信真如法故啊，也能够少分而见真如啊，所以他能够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以分歧，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啊。 他知道这是什么真主的用大嘛。那真主因为体大相大，全体法界就是真主，所以佛只是跟你有缘，他就在那里现出来，他可以现他的报身，可以现他的医报，整个现出来。所以我上个礼拜我说他可以现满天神佛，他有这样的本事。因为什么？真如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无所不及啊。这法界就是一心嘛，一心就是真如嘛。所以这三贤位菩萨知道啊，这个佛的这个庄严相是无来无去啊，他只是在那里因缘那里现出来而已。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千江有水啊，千江月啊，那个月也没有来啊，也没有去啊，那只是相应。那个你只要有平静的水，月亮在空中，平静的水就现个月影啊，那月也没有来啊，也不是水中生出来的啊，就是相应而已啊。所以这个初发意菩萨他知道这些相根本就是在自己一心里面，一心真如里面的佛根本就没有来去。这《金刚经》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唯是你相应啊。所以你自己用功精进修学啊，你到因缘具足的时候自然感得。你看那个智者大师，诶，他在那个临，他在读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法华三昧，见到灵山一会悠然未散，是什么呢？无来也无去，就在他的眼成熟的时候，相应量现前了。那有的行波捉三昧啊，到了精进不懈，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佛现前为其说法，佛也没有从哪个什么地方本尊来一个分身这么来的，没有，就相应在这里就马上可以现行的为其说法。说完了以后，突然之间又忽然不见了。所以啊，这些庄严的色相是无来无去啊，所以离已分歧啊，它根本没有一个界限，没有范围啊。不是从离已分歧是什么？它不是从哪里来的？像我们讲从本尊，然后分尊到什么？就分身到哪里去？没有啊。佛所证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所以阿弥陀佛的相，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也是报身相，并不是阿弥陀佛本尊在那里，没有本尊。我们勉强讲诸佛的本尊就是法身，法身勉强讲叫本尊，法身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本尊，唯是一心啊，这法界就是一心，我们底下就会讲到啊，就是真如啊。那因为啊，阿弥陀佛五劫的修行，所以他的因缘具足，在极乐建立极乐世界，示现应化身在那里，示现报身在那里教化。那释迦牟尼佛，那示现应化身在我们娑婆世界教化啊，他的真身是什么？就是法身一心，全体法界就是啊。所以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相应即现啊，所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所以啊，是无来无去，离已分歧啊，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个范围，没有佛住在哪里，然后佛去哪里，根本没有。为什么呢？法界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体性啊，就是自己的一念心性而已啊，全体法界就是自己这一念心性的真如啊。啊，所以离已分歧啊，不是有区域性，有地点。那我们现在啊，总是把它分成区域性，就是不了解实相。我们就说，哎呀，阿弥陀佛啊，住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住娑婆世界哦，那个药师佛啊，住东方世界，他们哪里有范围？那只是视线而已啊。他们同证同住在哪里呢？一真法界，真如里面，大家都住在那里面，那个都是视线，他的因缘在那里视线，这样而已啊。根本没有范围啊，没有距离啊。所以佛在楞伽经说得很清楚，说拘留僧佛是我啊，迦摄佛是我，他连说几尊佛都是他。为什么呢？同共一法身嘛。所以啊，离分歧啊，没有界限啊，没有 范围啊，不是谁住在谁，哪个是谁的地盘，谁是怎么样，那是我们凡夫心啊，没有啊。所以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啊，啊，那都是自心现的、啊。所以你看到佛是什么？佛是从哪里现？是从我们的业识中，我们心中业识中，我们的能见相中现出来的、啊，从我们自心中现的、啊。所以，我们凡夫不知道，以为是从心外来的。这三贤位的菩萨就知道了，这是我自心现。但是呢，三贤位它只是一个相似证而已，并不是分证啊，还不到分证，是相似证，所以它还是有执着啊。所以呢，然此菩萨优自分别，以未入法身未故啊。所以啊，他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他还是存着我见到佛的报身生欢喜心，我跟佛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有相对待的，见到佛还是欢喜呀 啊。所以啊，那个，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很精进用功，有人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当很精进用功的时候啊，大家都很精进。如果说哎呦外面看到佛了，那个佛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很会分别，大家一定说哎佛来了，呼，大家都爬起来了，一心很乱了，本来快要一心不乱了，对不对？突然就变成一心很乱了。所以我上次我听谁讲的，说有一次是大家都在很精进的时候啊，哎，突然看到哦，佛光山的那个佛像快转头了，对不对？对不对？转过头来看了，嚯、哦！然后大家吓一跳。你看，如果有这个现象，这不是真正的佛啊！真正的佛，当你在精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打扰你。只是你在散漫的时候，他给你示现一下，知道佛的不可思议威德啊，让你提起信心啊。所以。有一次那个虚云老和尚他去拜访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啊正在这个打禅期啊，那虚云老和尚一去啊，哇，那个住持方丈很高兴，马上带着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名气很大，那时候在大陆名气很大，请他去跟大家讲几句开示，大家在那里很参，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参佛去，念佛的是谁？突然看到，啊，老和尚来了，顶礼欢喜起来，礼拜三拜，问讯上了。那个应顺，那个虚云老和尚啊，他见到他们，第一句话说什么？我给你们顶礼抱歉，三鞠躬抱歉。我非常的抱歉，我今天破坏了你们的清净心，跟他们道歉呢，啊，作礼道歉忏悔，说我忏悔，我今天来的不是时机，你们都在精进，都快开悟了，就被我这么一来，你们马上后、哦、一心很乱，那个疑情破掉了。诸位，在当你很精进的时候，突然看到佛来了或怎样啊？你不要心动，你专注你自己的心，知道就好了。而这个三贤位的菩萨，他还没有办法做到这如如不动，他还做不到，所以他还是会受影响。你看，所以虽然他知道这是我自己自心现的，但是当他看到佛报身像现前的时候啊，他忧自分别呀、啊，他还看到人所对的，哎呀，佛报身来了，我来看我啦。我修行不错啊，对不对？啊，稍稍会有一点点作相的相似位啊，啊，所以这是习气的啊。为什么呢？以未入法身未故啊，还没有真正证入离体啊。这三贤位菩萨有这么刹那相似的这种经验，但是不是完全契入，完全见到离体不离啊。所以如果真正是完成证入离体的，你看像入地菩萨，他伏具身我法二执，断分别我法二执，见真如，所以他的观行位是他见真如 所以他见真如就是什么？看到四相中，看到整个四相的离体，就是一个空寂的离体。他相应的随时知道这个感觉永远不会失掉。如果尊真真正做到这样的时候啊，那真的不以万法为离啊。就像你看电影，你会享受啊，但是你不会想念，哎呀，电影中的那个黄金，电影中的玛瑙，你不会去想它嘛？你看了，哎，很好看啊，这是个欣赏电影，但是你不会被它骗。那个破分别我法二执，伏俱身我法二执的菩萨，为什么叫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啊？他随时不离那个境界，知道这个根生器界都是空的，但是他不是灭了四相，他在四相一样和光同尘，处世待人皆物，但知道他心中知道有空，心中知道这是空的啊，这样自然就不以万法为离。那就在唯识学也是称这初地菩萨是已经是分正位了，分正了啊。所以啊，这个以未入法身为故，他还没有证入这个离体，法身也就是离体，全体法界就是一个离体，就真如一个离体啊，未入这个位置，所以他还是会心动。但如果你是证入这个离体的，那不以万法为离，见了佛一样可以如如不动的，但是会听佛的教化啊，受佛的教导，顶礼佛陀，但心不动，因为他不理心，念念不理离体啦，啊，不理这个空寂之性啦，啊，那若得尽心所见为妙，其功转胜，乃至菩萨地尽见之究竟，啊，那若得尽心，尽心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地啊，初地的欢喜地。那就见真如了，伏俱身我法二执，然后断分别我法二执，见得真如了。所以这所见为妙是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他所证的真如境界那更殊胜，那对我们前面21页跟22页那几段真如，他分证，他有这样的正量，分正量他不理这样的境界，虽然不能圆满，但能够跟他相应了，不理了。所以他的用，他的其用转胜了，他见了更深处，更深处就真如了。所以完全虽然没有证入，所以那个尽心地，就是欢喜地的这个入地菩萨啊，他入观行的时候，入观位的时候，他伏俱身我法二执，断分别我法二执，他见真如。但是如果他出观位的时候，那个俱身我法二执还是会起现行的，他维系的那个烦恼还是会有的啊，那还是会有。所以为什么初地菩萨他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真熟等观，到五地，这是我常讲的极难圣地，就是根本智跟后得智在交融，就是哈，在四相上看到离，看到空，那个时候空跟四相就在圆融了，不需要在四相上见到空了啊。然后从六地是现前地，真如现前的啊，他那个中观呢，根本智观跟后得智观属那个中观，就越观越维系，越观越维系，到了七地是最维系的，所以七地是有地最维系，那个有就是中观的有，最维系。到了八地就不动地，无生法忍，因为后得智就是根本智，完全打成一片了。你看看，如果你说你在四相上看到空，你还要根本自观空，获得住观熟，有这样的结色的时候，有没有完全打成一片？没有，还是有对立啊，还没有对立，那有还是有这维系的对立，那个对立就是中观，还有能观之至所观之境，但是他观得很维系，能够根本自观空，获得住观熟，但是不是圆满一心，所以你还没有办法证入这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因为你还有观嘛，还有对立嘛。还有对立，换句来说，中间有隔阂嘛？那到了八地无生法忍的时候，是就是离，离就是是，你也融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本身也就融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法界一心，这个功夫就现前了。所以八地叫做 那个不动地，他正无声发人，那就大成一片了，自他之间法界大成一片了。你存稍稍存有一丝的觉观，那个觉观就是有，那就是把你离开了，跟有对立，有只是这个对立粗跟细而已。我们凡夫的对立是很粗，你我他正报依报很强，到了有中观的时候啊，能够根本是看到空寂的离体，后斗至观四相，有这个观，那个对立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到了七地是最微细，八地融在一起了，四就是离，离就是四，你也融在一起了，因为整个法界就是个离体，完全证入了，证入空性，这就成功了。所以到了净心地初地以上啊，初地二地，每一地正证入的境界就越深入啊，越相应了。所以到了八地，四就是你融进去了，一直到九地、十地啊。所以这个修行次第的增进呢，你所见真如的境界就更微妙，它能够显现的用大，教化众生、分身百界、四现成佛的用大，也就更转胜了。所以一地比一地转胜了。所以二地能够为初地说法，三地能够为二地说法，四地能够为三地说法，所以其用转胜了。那在这个境界里面，第二就是讲他所见微妙，他所见的佛的报身就更微妙了，比前面三贤位菩萨所见到佛的庄严相那就更殊胜了。你看看那个华严经在描述佛的依报，那个正一二报的那个境界啊，那都是觉得非常殊胜的。所以啊，他所见又比这个前面三贤位所见的这个佛的报身这更殊胜更微妙了，乃至菩萨地境见之究竟，那乃至菩萨地进，那就是到了十地满心了。到十地满心，见之究竟，也就是他能够究竟见到诸法实相，看到法界一心。菩萨，这个菩萨地进的十地满心，即将入佛位了。满心，那一转就是入佛位了。我们在《楞伽经》上说得很清楚，当你证得十地满心的时候啊，十方诸佛从十方来为你摩顶加持，令你证入如来地啊，成佛证入佛地。所以到了十地这个菩萨地境的时候，这十地满心的时候啊，他能够就见之就见，能够看到圆满的真如的体大相大用大。为什么呢？八地菩萨了就已经没有隔阂了，那七地还有维系的觉观，那中观有地的最维系的，所以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八地四就是理，理就是四，法界全是即理，全理即四，就是我们常讲的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八地正入讲的境界，不存觉观，所以自然就融进去的，打成一片了。但是还达不到究竟，到了十地满心的时候，看到法界原是一心啊，见之究竟啊，根本没有自他，就是一心啊。我今天我在跟一位师父谈到这金刚经的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从般若的经典上我们就会去讨论这三心，对不对？过去心就是以前的过去的，现在心就是现在的心，未来心就是还没有到的心，我们就陷在这三心的死胡同里面了。哪里有三心？法界当下就是一心，这前提就是一心啊，整个就是真如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些物质电灯啊、桌子椅子的、有情无情的、猫啊狗啊、蚂蚁啊蟑螂啊、天界六道啊，前提都是一心，你那个心，就那个心体，底下马上就讲到，就那一心。 迷呢，看到有正一二报，我们在人间法界才有三心呢、啊。三心根本不是实体呀、啊，法界就只有这一心呢、啊。所以我常常讲，这全体法界就是你一心呢、啊，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就是一心。一心就是真如，全体就是啊。所以到菩萨地境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境界，这十法界圆圆满满的就是一心，所以心体处处都是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墙壁啊，这是什么？这些墙壁是我们的名相啊，它的当体就是心体，所以心色不二，是因为我们迷了，它变成了色法了。证悟境界的时候，它就是你一心，因为法界除了你一心以外，根本没有东西的，就是这一法之所应。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固体一体的相对待相？迷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到了十地菩萨了。啊，满心，他看到究竟了，所以这个究竟也有还有个意思就是什么？他能够真正看到诸佛的圆满报身的正一二报，他看到最圆满，完全看清楚了，完全达到最圆满了，看得最清楚，完全理解了，见到了最圆满了，到十地满心。好，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以三贤十圣啊，诸佛如来示现用大所现的报身的相，以及这三贤十圣所相应真如的量啊，这段经文是在说明这个道理的。底下我们请继续看经文：若离夜视，则无见相；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啊，若离了夜视啊，夜视就是那一念心动，是那么维系的一念心动，所以有了夜视啦。所以夜就是什么？夜就是你有了造作了，有了造作，夜的你的造作了，有了造作，那就有了果了。所以夜也可以解释这个因果。所以你稍稍有一个心念一动，那就有了夜相，有了这个夜视了。所以这个夜视啊，在我们的一念不觉生三系里面来讲，叫做无明夜相，就那心心一动就有了夜相了。那既然有了夜相，就有了能见相、所见相、三系相，就这样跑出来了。所以若离了夜视，那就是证入成佛了。最后那个无明夜相也离了。你看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个不相应然啊，你看第十五页经文啊，论文第三行啊，六则根本业不相应然，这根本业就是那业事，一念心动不觉而有的那个业事。啊，不相应然，以菩萨尽地得入如来地能离故，所以到了成佛才离了。所以若离夜视，也就是成就如来的十地满心，证入如来地了，啊，圆满佛国了。啊，那这样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啊，啊，这个叠是。大家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所以这个叠可以是互相啊，彼此在那里彼此互见，你次你见我，我见你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离了夜视的，那就没有见相了。那法界就是真如，法界一相没有能所，因为什么？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啊。这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呢、啊，这同共全体这法界，这全体的法界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体。这十方三世诸佛是体，那全体的法界，因为我们现在着相，有看到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你想到了全体法界，那就是你看有人。有动物，有桌子、椅子、墙壁，对不对？因为你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啊。如果你证的真如，这全体法界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
性行除灭，言语道断，
哈，
名字叫做勉强叫真如，叫法性，叫佛性，叫觉，叫菩提都可以。
那我用哈默写，为了让大家能够体会的清楚一点，我用现代的科学名词来讲，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没有办法去想，因为一想就有能所了，就有了无明业相了，那就不是他的罪，他本来的样子了。因为你想，哦，是能量，好了，一想有了能所了，那是一相了，一念心动，所以不能思议，不思议的能量。所以你要知道啊，眼前这个，跟你能够打妄想那个八四五十一心所，那个能够分别妄想。你心里的苦乐忧喜舍的感受，你内心的贪嗔痴慢疑的感受，跟这个桌子椅子，跟这个铁金属物质矿物液体气体空虚空，通通就那个东西，通通就那个东西，通通那个东西，通通那个东西，我讲不思议的能量，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没有体积，没有大小，量等虚空。所以为什么讲呢？一就是一切，因为它根本没有东西嘛。有东西你不能，这个有东西，那也可以，你不能说它一就是一切，但它没有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虚空，虚空一点虚空，那一就是一切，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个这么大的无穷尽浩瀚的宇宙啊，这些零零种种就是那个不思议的能量啊，空的东西啊，就那样的东西变现了。所以眼前就是它，眼前就是它变的，整个就是它变的。所以证悟的人，真的这些东西存在他的心性中，影子而已。所以十方三世同共这个法身，我们以为这个法身是好大好大，虚空根本不能叫大小啊，虚空无大小啊，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啊。全体法界就那么一个东西啊，十方诸佛如来就同证那个东西法身。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着相很久了，着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着的植物矿物动物，执的林林种种一切法，你想到法身，哦，就想到哦，佛的法身就是这林林种种这些山河大地一切林林一切一切都是法身。从事相看没错，但是从真性上体上来讲，世界上没有物质，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林林种种正义二报，当体就是真如，当体就是不思议的能量，也就是你现在当下的这一念心性啊。这法界没有这么多啊，没有这十法界林林种种正义二报，你说它是什么样子？当体就是你那一念心性而已啊，就你那一念心性啊。那你那一念心性长得什么样子？我就常常说，当你心里很静，静到不必打妄想，那不必去压制它，根本没有妄想，自然妄想不生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很自然，很自在，啊，那个明明朗朗的，就那个东西。但是那只是个相似味而已，相似的感觉，就那样那样的东西变现这样多。当你真正实证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你那个明明朗朗，那个心心积极明明朗朗，那十法界就在那里面这样整个现出来，就在那个东西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十法界里面存在就是你心中的影像，就是你心中的影像啊。如果你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也一样，这个身子可以啊在我们人间跟着大家和光同尘，但是这个墙壁，因为你证入这个境界，啊，根本对你没有障碍的。墙壁穿墙走壁根本没有障碍的，因为本来就是空的东西嘛。所以我们讲法界是一法之所应，就那么一个东西，佛就证入这一法，这一法没有心动，不，这个你心不动，没有那么一念生相无明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心动的时候，全体都是证入，佛就证入这样，没有能所，没有能见相，没有所见相，法界一相啊，体就是真如啊，就是一心啊。所以一心是诸佛所证的本体。所以你要讲释迦牟尼的本尊在哪里，阿弥陀佛的本尊在哪里，观世音菩萨的本尊在哪里，地藏王菩萨的本尊在哪里，这样大家明白了吧，就是真如啊，
就是这念空寂的自信，不是这些山河大地，因为这它都是空的嘛，它就是真如嘛，它通通都是真如啊。这点很不容易体会啊，真的要常常熏啊，你会恍然大悟，没有错啊，这些都是真如啊，空啊，当下就是空寂的啊啊。所以以诸法身无有彼此色相